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好，我们现在请来的嘉宾呢是许文。许文你好。
大家好。
你的职业你说可以称之为 case manager 是吧？
用中文翻译的话，其实我就是个案经理，大家的管家。
那所谓的个案，其实你是在帮助老年人还有这个残疾人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没错，我的工作范围呢，其实说往大了的说话，就是按照客人的需求去给他们找到相应配套的服务，比如说护工，比如说他们需要 physio， 比如说他们需要 OT， 就是这种专业人士，包括他们需要有一些 mail delivery 啊，他们有可能会需要帮他们看一个信件，帮他们去读一封信，去翻译，这些工作都是属于我们个案经理的工作范围之内的。
老人服务，你们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比如说按照我一个客人的那个案例来说，那个客人今年91岁，他一个人住在公屋里面。大半年前我接触他开始一直到现在，包括他拿疫苗证书，他投票，他去打疫苗，甚至包括去打疫苗预定，还有就是最近的，就是说他在家里面就是实在是因为封城嘛，他在家里面又没有办法出门，然后呢让我帮他买那个像中文电视盒子，然后帮他安装，就是像类似于这样子的，网家里网络后来出了问题，要帮他重新打电话去重新去弄网络，这基本上是一个完整的案例，我们是这么样去帮助老人。
是的，确实你看像这个我们做人口普查，其实每个人都是要求去参与的，那这对于就是英文不懂的，然后这个年龄比较大的，可能他还不太会用网络的这个人群来说，确实是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你们可以去帮助他们，就是其实也是他们特别需要的一个服务。他们可以怎么样找到你们呢？
政府有一个网站叫MyHK，平时老人如果有需要任何帮忙的时候，就可以打电话给1800-200-422这个号码，这个号码是老年部，然后这个老年部的这个号码，平时如果你有任何需求，你打电话告诉他们，他们就会派一个评估员上门去帮所有的老人做评估。然后这个评估它是有一个级数的，一旦这个评估结果出来之后呢，比如说如果这个是一个华人，然后我们的华人机构就会知道这个老人是需要帮忙的，然后到时候就一定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去打电话给老人告诉他们，就是说如果你需要一些什么帮助，我们可以提前就可以先开始这样。就我这两年来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系统是真的大大的帮助了我们现在目前为止不怎么会说英文的所有的华人群体的老人，甚至是帮助了他们的子女，然后减轻了他们的子女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其实我就很放心，以后我们的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家里的老人过来之后，我是非常放心可以让他们就是移民过来的。
自己从你工作两年多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工作是不是也带给你很大的成就感？因为你说你原来是读会计的，然后可以说是转行做了这个啊，
成就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如果是说真正的那个收获是，就是我真的收获到了很多来自于老人对我的一个信任以及喜爱。有的时候就是你服务老人，尤其是我们的老人都是在85岁左右，他们的一些想法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了。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他们的情绪表达其实已经是非常一个直接的一个表达。我可以从我的这份工作里面就是非常直接的收到过很多老人就是对我的信任以及对我的依赖。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依赖太多了之后对你的生活是一个负担，但是就是依赖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心里的这种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大，然后你会觉得你会为了帮助这些老人，你可以去说牺牲你自己的时间去帮助这些老人都是值得的，所以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
你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你会对他们很牵挂，所以哪怕是工作以外的时间你也就是不计较的。
其实我们做个案经理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工作以外的时间，不是朝九晚五，因为老人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是不分时间段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老人晚上9点10点了还给你打电话问问你两句，你还是得回他，你还是得告诉他，就是这种情况发生的特别多特别频繁。
而且他有时候着急的时候他也只能那个时候给你打电话了。
没错 没错。
嗯，
做完个案经理的话，你就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的时间就是说就不再是完完整整的属于你自己了。
嗯，
没有朝九晚五，真的没有朝九晚五的。
那比如说如果现在是圣诞假期，你出来度假了，那你会特别的跟你的服务的对象跟他们交代吗？
当然是，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比如说15号到下个月15号之间，如果有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的话，你就可以就把事情推到15号之后。
嗯，
如果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的话，随时给我打电话。
嗯，
然后如果是独居老人无亲无故的，你比如说像25号，我有一个客人一个人独居无亲无故，然后我就在这里边我还给他叫了一份，哦不说错了，不好意思，是24号不是25号。
嗯，
24号晚上我还在那个大老远的地方给他叫了一份，就是比较算是比较丰盛的晚餐，因为我知道护工是因为 public holiday 没有上门去，肯定没有给他做饭。
嗯，
所以我在这么远的地方我还惦记着他，可能他觉得他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 Christmas Eve 的晚餐可以吃。
嗯，
我会想着在这边给他点一份外卖送到他家去。
嗯，
给他一个 surprise。 就我自己觉得这种东西才是老人真正需求的东西，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是带着感情的，而不是说那种模式化的服务，对吧？
对，我们从来，就说我不说别人，但是说我自己来说，包括我和我的 team， 我们从来都不是一个模式化的服务。因为模式化服务的话，其实他们跟任何一家公司都是一样的，他没有必要会选择我们。
那许文，你会不会觉得在这个行业其实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在这个行业工作？因为会不会人手短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呼吁所有的年轻人，如果你们在家里面，就是说平时如果你带孩子也好，无论是说你没有不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去支持家里的一个支出也好，我呼吁就是说在澳大利亚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越来越多的站出来，可以去帮助这个群体，因为我们华人的那个弱势群体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多了，需要帮助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多。住在公屋里的那些独居老人，他们是真的真的非常的需要帮助。但是你是说，如果你是说50岁到60岁之间的一个年龄层的人去帮助他们的话，其实他们帮助的那个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其实我真的很呼吁我们的30几岁左右的年轻人可以多多的站出来，多看看周围需要帮助的老人，可以慢慢的去多接触一下这个群体，让他们可以多接触一下我们这个年轻人，来自于我们年轻人的帮助。
那如果是真的想提供这样的帮助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真的只能是从你的身边去走起，因为你的身边肯定会有很多需要你帮助的人的。
嗯，
因为我也是从我的身边开始看到的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当时开始有没有一个什么小故事可以分享？
不是什么特别具体的一个案例，就是子女不怎么管的，然后平时生活上又是比较不怎么讲究的一些老人，又抽烟又喝酒，但是在生活上又很多东西又是需要别人去帮帮他，简单的什么水费电费单，简单的那个什么电话单，甚至自己的手机是哪个公司他都不知道，只能帮他一家一家的去打，然后看看是哪家公司，然后帮他去搞家里的网络和家里的那个手机。
嗯，
就类似于像这种小事开始的，因为这种小事你才能真正的知道那个我们这个群体的人是需要哪些帮助。
要关爱自己周围的人，社区的人，包括自己的亲人，有时候自己可能都会忽略，觉得那都是小事。
对对对。
嗯，
因为你们有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玩手机玩电脑微不足道，但是咱们这些最基本的这些技巧对这些老人来说是帮助非常大的。
嗯，而且是需要花时间一个一个去帮助他们。对，所以真的很需要。
是是，悉尼现在有三大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长期有各种各样子的一些像免费的那些 volunteer 的那些活动，应该是华人服务社，他们在各个华人区里面都设有那种免费的帮老人去写信件或者是翻译信件的这种最基本服务。
嗯，
还有帮老人申请公屋啊，澳华公会和澳华疗养基金，目前华人里面三大那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就是这三家。
好的，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许文的介绍，谢谢。
嗯，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